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呢？为什么要谈这个？我们有信主很久的啊，有跟我20多年交情的啊，国伟弟兄，大家叫国伟大哥，我管叫 Mark 啊，有很多有新啊信主不久的啊，像周博士之类的啊，我们有很多一批人，也有 Amy 啊、Wendy 啊，刚刚上周刚觉知信主，还有这个啊赵子怡啊，上周刚觉知信主，他的未婚夫啊，小木，哎呀，还抵挡啊，还自己，我们人都有一种自恋啊，觉得哎呀，我很特殊，我很 special， 神呐、啊，我就是信，我也要闹出点响声，哎，我要一个特殊的啊，我告诉大家，这些东西在神的眼，在永恒当中其实不太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呢？重要的。是你好好的得到这个宝贝，你好好的享受这个宝贝，你好好的欣赏这个宝贝，这才重要，明白吧？好像看到一个终生的伴侣，非常美好的。哎呀，我要嫁妆啊，我要彩礼啊，我要婚礼啊，婚礼我要在五星级酒店，我要去啊，我要去迪拜七星级酒店，我要做那些，我要搞那个什么，那些都是次要的。如果神真正给你配了一个非常好的伴侣，你要享受它，想一生一世想，这才重要。你后来因为彩礼就差1-2万块钱，最后闹崩，那很惨。不要搞这些东西，那是虚头巴脑的东西啊！这些都叫做啊，是这火而不实的东西，明白吗？所以你要信一个东西，不在于你信的形式，你的关系在于信的对象值不值得。哦，是值得。好，那其他的没有什么。就好像共产党人在100多年前，一个世纪以前找真理啊，找来找去找来找，哎，这个找到了，这个可以，这是可以满足我的理想，可以救国救民，那就可以。这些人都成为一代的英雄，没有人在那儿纠结来纠结去，像小男生、小女生在那儿纠结来，最后啊，对对，人家革命都成功了，28年一个国家都拿下来，你在那儿倒还是在那儿纠结纠结来纠结去，有很多不值得的东西啊。这是不对的啊！那么从长辈、从过来人、那从牧师啊、从特殊的一些角度来看，这都是你们人生过往当中的小的浪花、小的沟坎儿。过去以后，关键是你选择的这条路啊，你怎么走，明白吧？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有新的信徒啊，老的信徒啊，我刚才谈到了 Mark。现在也包括 Roger， 也包括 Steven， 啊，也包括啊两个 Steven， 啊，还有包括很多。那我现在问大家，包括 Caleb 啊，我们信主有的信主好久了，20年了，有的信主10几年了。你回过头来，你觉得到底是直径还是曲径啊？是直径通幽还是曲径通幽？最后那个幽你得到，幽不是幽冥啊，幽暗，幽是什么？最美好的地方。最奥秘的东西啊，是那个最神奇的地方。那你们去了没有？得到多少？看到没有？不该说了。然后你要问我，我看到了一些啊，真正的不敢说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当然我是看到了，我是亲身经历一些的。所以其他的人，我们可能会。有自己的爱好，有自己的习性啊，有自己的执着，有自己的 project 项目等等，但是不一定你真正的花了10年20年真正的享受了这个信仰，这才是人生最大的遗憾。那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干什么？对不对？又是神呢，又是主啊，但是这个神和主在你生命当中没有给你带来很大的福气，很大的智慧，很大的一种觉悟啊，这是不行。所以今天呢，卢奇给我留言啊，留了很多言啊，留到他学习啊，他又啊，考取一些什么啊，什么证啊，什么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很好啊，在大家学习的尽头啊，这种经历都可以。但是我现在问大家啊，从啊，周博士他已经读了博士了。从啊，孙明泽啊，孙童子，他很聪明，还有其他的很多人啊，很多人这个读了这个，这个读了那个。我想问一下呀、啊，还有小汪啊，电脑极客， 哎，你们有多少真正的对神的话语？我要弄个明白啊！虽然93万字的和合本圣经，我不能通读一遍，但是我总是要想办法给他弄个明白，可不可以？我告诉你，神的东西明白不是这么难的，但是也不是这么容易的。可以说是啊，如果你是对于有心人啊，你此时此刻你今天听完了，你就差不多就明白了一半。如果是没心人，你一辈子也明白不了，因为你心不在焉啊，心不在焉。所以今天认真的听，我今天让你差不多能明白五分之一，这个天平要倾斜过来，你才知道啊，你应该怎么相信这个神，怎么追求这个信仰啊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好，来一下，好，那么我们来看这样一句话，这句话怎么说呢？啊，他说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，好行小会，难以哉。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人啊，包括乡里乡亲呐、我们的教会啊，我们同学同窗老乡啊，很多人熟人啊。他这样，就大家在一起和和气气的这样，好久了。这个终日的意思就不光是一天，从早上到晚上，就是好久了我们在一起。但是啊，哎，跟他相处了很久，哎，似乎谈的热热闹闹的，一会儿什么谈股票，一会儿谈房子，一会儿谈新加坡，一会儿谈什么圣淘沙，谈了好多，就是言不及义啊，就是根本达不到。那个义字，这个义在孔子的学说当中是最高的，但是这个义在圣经当中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旨意，神让我们行的，就是我们做出来的和神让我们做的是达到一致，这就叫义。你知道吧？外在的啊，内在的叫表里如一，只不过这个理是神的旨意，表是我们的行言行，所以这两个合在一起。这叫做天人合一，以马内利啊，这叫天人合一，就是我们行的仿佛神人一样，我们在地上就活出了神的代理的样子，神的儿女啊，神的钦差的样子，神的儿女的样子，就是这样的一种，这叫义。所以孔子说义呢，就是人人志士应该活出的一个人的样子啊，实际上本质上差不太多，就是现在人活的不像样子，所以人应该活出像的样子啊，这个意思。就是有一些人哇，跟人谈的热热闹闹的，似乎也很有人缘，大家也觉得是这个人不错，挺有见识，但是呢言不及，都是闲白啊，这是说扯淡，那胡扯啊，都是这种扯淡的，这是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？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啊？我们从老到小，从小到老，从男到女，从女啊到男，从老到少，有没有这样的？从少吧，我们现在少比较年轻的孙明泽，你号称懵懂金童子啊，一方面很聪明，一方面很懵懂。我问你，你在彩虹之家参加了 Alpha Course 已经快结束了，而且第一个拿到证书了，而且是有重量级人物给你签名。你现在能言及义吗？你就跟我说一说。我的信仰圣经谈什么呢？我到底得了什么东西？还是我觉得思哥挺好的，我跟思哥挺好啊，我跟这个哥那个哥挺好的。如果一个人在你面前啊，比如说小周啊、小船啊、小舰啊，在你面前，你能不能跟他传福音？能吗？好。我还相信你部分啊，我感觉到你里边比较纯的一些东西。那其他的人呢，有没有可能？徐子栋有没有可能？徐子栋来了没有？啊，你看有没有？周慧，你作为一个理工科的博士生，你能不能够跟人真正的言及义的传福音？不要兜圈子，就是福音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是罪人？我为什么是罪人？我周慧为什么是罪人？为什么我要得到这个救恩？这个拯救对我来讲什么意思？你能不能谈？你旁边的萨琳娜能不能谈？啊，写着一首好文章，能不能谈？能不能谈意义？ 不是谈散文，不是谈网红，是就谈意，就是神到底要神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史蒂文，公老公，你能不能谈？老，这个姓儿太奇特了，就像老贾啊，老赖，老公，这种姓是先天的，没有办法啊。老公是占便宜的，尤其是女孩子叫老公的太搞笑。老师啊，还有老师，两个 Steven， 你们能不能谈？能不能谈？三言两语，人家可能电梯里就给你一分钟，你要解释一下我是谁，我对信仰，你要解释一下。所以最好的销售员，最好的营销 sales 是什么呀？就电梯里边一分钟到两分钟，从一楼到二三楼，你就能够解释清楚。对于小宅啊，宅建寿，对于萨拉秦萨拉，就是你要真正的负责一个产品，电梯里边一两分钟你要给清楚，为什么这个产品对你是个保障，为什么产品对你的整个你个人，你的妻子儿女家族都是一个很大的福气，为什么这样，你必须要谈清楚。你说哎呀不好意思，哎呀我们打个寒暄交换名片，哎呀已经到了，那就不行。所以希望大家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所以有些人呢，不是给了他两分钟，是给了他一整天一整周一个月啊，他跟他谈在一起，他言不及义，他从来没有一句话谈他的信仰，谈上帝，没有一句话，没有正文，都是胡扯，都是这样的。我们有没有？我们现场有没有？我们在线的有没有？啊，在线约书亚 Deborah， 你们有没有啊？其他的我们啊，圣泽里边的弟兄姊妹有没有？然后呢，还有一个好行小会，小会就是人间的人情冷暖啊，甚至有一些同情心，帮帮小忙啊，啊，给你点什么什么的，哎，好行小会，哎，这个人挺合人的。啊，也不冷场啊，经常的能够招待大家聊聊天，然后呢还给大家一些小恩小惠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孔子说难以哉，这个人太难了，这什么人呢？孔子说这个人太难了，难以哉的意思就是这种人太头痛了，太难让人评价了。当然他的结论就是说孔子很不欣赏这种人，因为你浪费生命，浪费时间，浪费时机，浪费天机啊！就是没有把做人的真正的东西能带出来，所以难以猜，所以就不问别人了啊！这个啊，问一下啊，看看怎么样？杰西卡，这是谁说的？对，我在看啊，我们看我们玩手机是不是真正认真听，他还是？在玩手机啊，他认真听，因为我已经公布了答案啊，这是孔子说的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啊读一段经文啊，这经文是圣经很大的一节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啊，叫前队倒后队啊，然后前队变后队，变在前了。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几个很大的律啊，我们都知道马太定律。马太定律是什么啊？马太定律就是穷的越穷，富的越富，就是这样，是一个复利式的增长的东西。第二个律呢，就是这个颠倒律，前后颠倒律。第三个律呢，黄金律，黄金律就是你要怎么带别人，你要想让别人怎么带，你也怎么带别人，这黄金律。这几个律都是很大的新约圣经。啊，从耶稣的口里带出的一些很大的规律，所以这个规律很可怕啊！我们在人情冷暖，在人世间都是论资排辈嘛，对不对？我早来早到，最后我啊熬年头，论资排辈，我也该这个领导该这个位置是我的了，怎么可能？哎，后来居上呢？怎么跑出这个了？这个让人很不爽，对不对？很不爽。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人基本上都是用人的这个观念，可以理解啊，可以理解。但是神却说有一种情况在天国里边，而且还挺普遍的，还不是特例，就是在后的反而在前。 在前的还是在后，所以这就叫后来居上。那这个东西怎么形成的呢？我们前上一讲讲过了，就是所谓的圣经里边的可以顿悟，可以一下子就可以这个用东方文化来讲就是顿悟。我们今天讲的是捷径，那你说不是信仰没有捷径吗？工作没有，学习没有捷径吗？是成功没有捷径吗？怎么现在你要兜售这些捷径的东西，这些立竿见影的东西？对，圣经里边肯定了有许多东西需要积累，但是圣经里边也有非常明确的一些法度让我们可以后来居上，让我们可以捷足先登，让我们可以立竿见影，可以这样。我们上次谈过了质变的立竿见影，我们今天讲量变的后来居上。后来居上就是这节经文给我们的一个巨大的应许，巨大应许。那现在我要问呢，阿桃哥，阿桃哥他比较辛苦啊，阿桃比较辛苦。等我，你回答了我这问题，你再睡好不好？你再休息啊，因为我太了解阿桃，阿桃比较劳苦担重的，比较累啊。那我要问大家啊，阿桃，比如说你找到了一份工作，或者说你开拓了一个工作，或者是你雇佣了一些人，或者是你这次重新跟大哥交流，我问你啊，你作为一个小老板吧，先开拓，你最喜欢的员工是什么？如果你招聘员工，在应聘十个人当中，有几个人一下子打动了？然后有十个员工当中一下子就看这个员工不错，你要提拔他，你有些什么最根本的指标吗？忠心的，诚实的。这现在我要再问你啊，在圣经里边它是没有忠心这个词的，没有忠心啊，圣经里边没有忠心。忠心它一个词叫 faithful 啊， faithful 就是信的，信实的意思。我们把信实变成忠心啊，所以忠心是什么呢？忠心得有一个东西，它得有一个最根本的机关。什么机关呢？就是阿曹哥啊，阿曹哥，或者是徐哈利啊，徐子栋，敬拜神要守时，明白了没有？不能姗姗来迟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下一次准时来，再下一次准时来，接下来都准时来，这叫什么 ？faithful， 这叫忠心。所以忠心是跟一个信息相关系的，明白吧？跟一个信息相关。如果我给你这个信息了，你当耳旁风，你人很厚道。非常厚道，结果第二次你又来晚了，第三次你又来晚了，所以没有一个人说徐哈利这个人是有意的怎么怎么样，不是的，都觉得这个人很厚道，但是什么呢？他很固执，他只是按照自己的生物钟节律，到那个时候我来，晃晃悠悠我来，反正我也去，最后呢迟到半小时，就这样，这个人能叫忠心吗？能叫良善吗？能叫诚实吗？他对他自己诚实啊，这不叫诚实。所以忠心的人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他有一个忠信啊，他有个信。信是什么呢 ？message 信息，就是你要获得领袖，你要获得长辈，你要获得神给你传递的信息，你一下子就抓住了，抓住完我就遵守，这叫做忠心，明白了吧？所以忠心它隐含着一个沟通，忠心隐含着信息，对信息你的领悟、解读、记忆和遵行，所以忠心它必须有这个。一个人很厚道，但是他所有听到的东西全拧啊，像拧麻花一样，全部给你误解或者忘记，但没有一个人说这个人这个孩子不好，这个孩子品质很厚道，但是他不是一个忠心的人。也谈不上为神所重用，这个人很可能是个马大哈啊，马大哈的。 明白这个道理啊。所以这样呢，我们就给大家带出了一个捷径。这个捷径已经，我们已经把这个谜底其实已经差不多公布出来了啊。在公布谜底之前呢，我们来看教会的一些情形啊，教会的一些情形。教会情，你看这是教会，而且好像还是比较属灵的教会啊，比较属灵的教会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，我们看到很多属灵的现象。这属灵现象我给概括为四个洞啊，不是徐子洞啊，叫四个洞啊。这四个洞是什么呢？这样的啊，第一个呢叫动人见证，动人的见证。哇，这里边来的人只要一上台，张口就见证，见证很生动。哎呀，我怎么怎么样？哎，神怎么怎么就我祷告什么什么答应了啊？我没有工作，神给我没有老公了，神给我老公啊。然后接下来怎么怎么样怎么样，都来了，见证很动人。但是他讲述的 ，what he or she talk about is about his or her story, not God's story, not his story. He is his or her story, not God's story.所以这就是见证当中的有一部分见证是有局限的，记住啊，见证是讲你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些作为，但是不等于是神对整个人的作为，人的期许。所以我们说有很多人有动人的见证啊。第二个啊，动听的祷告，哇，他祷告非常属灵，哇，很属灵，像诗歌一样美妙。而且大篇幅的引述圣经，有的没有引述圣经，像萨琳娜的文笔一样，哇，都是非常漂亮的文采飞扬的祷告，这样的。第三个呢，就是动情参与啊，就是参与，哇，好动情啊 ，passionate, emotional, 啊 ，committed, 哇，全部参与到一个工作，就像我们 Alpha Coach 一样，你看我们现在大兵团作战啊，所有的人都参与了。啊，教会里边差不多每个小组都参与了，有没有参与的吗？陈邦啊，陈邦小组也参与了吧，对不对？在德文家里边哈，大摆宴宴啊，都参与了。Roger 啊，自己的办公室奉献出来啊，我们的 Mr. Dan 啊，跟我上次去到他的办公室啊，他你看我的办公室多好啊啊，本来也可以用啊，我说对呀、啊，你这很可以用啊啊 ，Roger 但是长条的，你这四方方的更好啊，对，他那个办公室非常好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用啊！你看我现在都可以拿出来有用，所以我们是参与，每个人都是叫做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就跟抗美援朝一样哈、啊，有钱出钱有力，这叫动情参与啊。第四点叫做动心倡议，动心倡议，哇，他倡议起来口若悬河，而且很有思想。最可怕的是很有体系啊，一上来就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个模型接一个理论接一个理论啊，我们动情倡议，四个动，动人见证，动听的祷告，动情的参与，动心的倡议，四个动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底牌啊，这是演绎法，就是天国的演绎法，也就是你要学习一个东西，除非你掌握了大前提，你掌握了这个规律这个定律，否则的话你都没有学到家。你学的都是一些案例，一些见证，一些数据，一些 data, 一些 story, 你没有掌握那个公理啊，这个是不行。所以只等到你掌握了背后的这个定律。那么我就要问一句啊，叫做神意何在？就是你做的所有这些东西，有可能神意在其中，有可能你非常知道，有可能你就是按着神的心意去祷告，按着神意去参与，按着神的心意去倡议的，但是不一定，不一定，这里边有你很个人性的东西，很受你的原生家庭，你现在的处境，你个人的心态，你个人的恩赐，你个人的很多的风格东西，最后怎么样，你做的这四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很可能神的东西很少，你的东西很多啊，此时此刻此地的东西很多，但是神的真正永恒的那个定律那个东西很少。这才是我们希望的 Alpha Course 要往上走，我们的同工要往上走，我们的所有的学员要往上走的原因。如果现在我们谈 Alpha Course 给你的信仰怎么样，哇，太好了，哎呀，感谢维龙大哥啊，感谢 Roger， 感谢哇 Debra， 感谢什么这个就，哎呀，我们那天吃的多好哇，那天吃的太好了啊，而哎呀，富斯哥那天的更好啊，那天的菜啊50个菜啊，那天40个菜，然后他就搞了50个菜。如果你们记得都是这个，我要问神意何在？坦率的说，我现在在你们的分享，在你们的眼神当中，你还没有 convince 我，就是。真正的圣洁的浪费在你们身上砸下去了，浇灌下去了，你们带出非常奇特的东西，非常奇特的东西，但是不等于没有啊，这个根子已经扎下了，但是什么时候结果，作为人来讲啊，我们希望看到啊，我们希望无论是快无论是慢，我们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啊，结果多好。你们需要啊去convince 啊 ，convince 大 ，convince 自己啊，所以这些所有的东西，不等于你找到了捷径，不等于你找到捷径，你可能热火朝天啊，像这个希腊传话的啊，西西弗斯一样，这西西弗斯传话什么呢？哇，整天推个大石头，推到山上。然后晚上啪啪啪就滚下去了，转身又推到山上，哦了又滚下去了。所以年复一年，日复日推来推去。但是呢，他就在那个原地打转，原地打转。我们现实生活当中，如果没有明白这个信仰是超越性的，就是神是超越性的神，所以我们很可能都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打转。啊，来到新加坡，我们需要一个身份，所以为身份祷告啊，最后神给我们身份，然后。为恋爱啊，给我一个配偶啊，配偶祷告，最后神给了。为了有一个家，哎呀，在家的。为了我们的孩子啊，祷告。然后孩子大了以后，为了孩子啊，要有一个好的学业、好的身份、好的去处、好的、啊、配偶祷告。最后你会发现，哎，我们年复一年走的都是神，你就祝福我啊，祝福儿女像祝福我一样，祝福我的孙子像祝福儿女一样，祝福我的重孙子像祝福我孙子一样，整天的神就是整天的好像欠你的八辈债一样，整天的还你债，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这个神到底让人类做什么。你是神呢？神不是神，神是你真正的仆人了啊，你是那个祖宗啊，这个就变得非常滑稽了，非常滑稽了。所以犹太人坚决反对的这个信仰，犹太人到今天的原教旨主义犹太人令人尊敬就在这儿，就是犹太人绝对拒绝这种信仰，这种神观，哪怕我死了600万在什么希特勒手下，但是我依然相信这神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位神呢，就是我祷告的时候他有可能不垂听，或者是完全按照跟我相反的东西做，所以我才知道这位才是神，否则的话我一祷告他就垂听，那不是我是神了吗？他是仆人了吗？所以这跟中国人的神观有截然相反的东西。中国人神凡就是信则灵，我拜他有灵了我再拜，不拜灵我给他请走，我不再叫他了，我给他请走。这样，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我们就找到了这个 DNA 了。我们现在看到了啊，这是人类历史上圣经记载的一次最伟大的一个运动，这是一个 mega project， 一个巨大的工程，这叫巴别塔工程啊，巴别塔通天塔的工程，通天塔，这个比人类的反恐啊，人类的啊碳排放啊，人类的绿色环境、绿色能源，这个工程都伟大。你看现在所谓碳排放这些东西，随着中国光伏各方面的碾压式的、清场式的崛起，最后西方不再说了。那个柴静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啊！很多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，西方一些就发现啊，西方所答应的什么3000亿啊、几万亿美金的话，连一亿欧元也没有打，也没有兑现。所以呢，现在的所谓的这种啊绿色的能源啊，这个碳排放这工程呢，实际上现在出现的是非常尴尬的一种状况。你要说中国2030年的碳排放达高峰， 啊，然后二年达到碳中，2060年达到碳中和，你信不信呢？我倒觉得有可能信啊，西方这个东西我现在不信啊，我觉得信的概率率要降低，以前有可能相信，现在啊，就看马克龙，就看他们这些人就搞这些东西不行，像那个默茨在那儿那个样，被川普一句话就给挡走了，那这种人我不相信，反而我倒觉得中国这个国家这种。高度集权的东西，它有可能到有可能做出这种东西来。但是无论怎么样啊，人类到迄今为止最大的工程，可能也超不过这个巴别塔工程。那是万众一心，众志成城，一个语言，一个民族啊，一个家族在做，哇，在做，那是语言都相通的，不需要这么多的翻译啊。但是呢，最后成了啊，半拉子工程，叫做豆腐渣工程啊。到宋仲成，但是呢，另一个人做了一个工程，这个工程只有一个人做啊，而且这个人呢，做的时候也千辛万苦的做到监狱，最后被砍头啊去。但是这个人的工作对人类的影响大的不得了，到今天我们都要去研读、去学习、去记忆、去遵行他所带出来的一些教训。这个人是谁啊？就是保罗啊，保罗。你会发现这两个事件，一个是万众一心，哇，众志成城搞一个大城，巴别塔、通天塔；一个呢，就这一个人就写了13封书信，就留到我们今天就这十几封书信。然后最后死的时候坐在监狱里，最后被砍头。但是他对人类的影响到今天，影响了80亿当中的。一半以上的人，有些人虽然还不信，但是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，他影响了人类的历史。他实际上也是个普通人，就是像我们有血有肉的一个人，这就是保罗这个人。那么你会发现原因何在啊？那个巴别塔的那些人，那才是协作，那才是集体主义。啊，那才是一个宏伟的建筑，那才是宏伟的，远超过贝聿铭的那些建筑的设计啊，这样的一个大的设计，大的一个人力的投入，大的协作啊，新加坡的什么新加坡的港口，新加坡的机场，那真是小巫见大巫，那是整个动用了全人类的力量做，但是一个人成就的工作比那个大，原因何在？原因就是整个宇宙的老板，整个人类的老板，怎么样呢？这个人讨好了这个老板，明白这个老板的意思，他忠贞不渝、忠贞不二的去完成了老板的旨意。这老板就要告诉他，你就宣告福音的奥秘，你就给我做这个，他就做。然后你就在我的选民当中做见证，带出一些门徒来，他就做这个。他到死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人都离他而去，他没有真正留下几个真正贴心的在他身边的人，没有颐指气使出来以后前呼后拥，没有的，像教皇一样没有的。他死的时候很孤独，但是呢，整个人类都受了他的影响，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要想做一件事，在宇宙当中，我们要想真正的捷足先登，就是看你明白不明白你的老板的意思，你愿意不愿意全身心的忠实于老板，这叫 faithful 做这件事，哪怕这件事很小，就你一个人就做，最后也是这个老板非常喜悦的啊，这个人就是我所重用的人，这是个忠心的人，我可以用他。这个道理简单不能再简单了，你作为老板啊，你作为一个领导，我告诉你，你喜悦的人，你提拔的人，一定是他一进公司很快的就研究公司的章程、公司的意向、公司的使命，老板到底要做什么，一定是这样一个人，一定是这样的人。所以他不太在乎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，他不在乎，更不在乎同事怎么看我，更不在乎，更不是说老板你得看我，我这个北大毕业，我清华拿的硕士，我斯坦福拿，我这个人不得了啊！我来有八抬大轿，你请我来，我这怎么样？不是这样的，无论你怎么样，他来了以后，他哗卸下所有的装备， 叫轻装上阵，马上就说这公司到底怎么回事，来龙去脉，历史，老板是什么，老板的意思是什么，老板要去做什么，然后他带出的整个现在的这个作为是什么，你很快的你就了解到这些东西，你就是未来的接班人，你就是这个公司的主人翁。所以老板绝对的绝对的大概率事件 90% 以上的会去选拔你，叫做第一梯队啊，接下来接班人马上就选。所以这就叫在后的反而在前，在前的反而在后。如果你很自恋啊，然后你很啊搞一些什么小清新呢、啊、感觉小什么东西的，你在公司里搞出一些什么名堂，没有用，这些没有用。当一个兴起的公司有它的市场，有它的意向，有它的技术，就这个公司的话，那么一定是你对这个公司的这个文化，这个使命意向了解的最快的人，你最容易受到提拔。大家记住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跟神要想直径通有，通到神的奥秘，通到神的丰盛，通到神的美意，通到神的赐福，你要的就非常简单，就是拿出你百倍的精力，你就明白神到底为什么要拣选一部分人，他留存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到底让我们做什么，你明白神的这个旨意就行了，你就一定受到重用。如果你信主信了10年20年，最后问这些东西还没有啊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就是我觉得神拣选我没有错啊，我呢觉得我挺像个基督徒，我配做基督徒，我的良心不错，我良心不错，所以神拣选我没有亏啊，没亏，神这个买卖做的不亏。如果你是这样的，你想想神会用你吗？一问三不知，还很自恋啊，这是根本就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明白这道理以后，我们再听这两句话就非常重要了啊。我想问一下啊，秦萨拉也好啊，翟建寿也好，翟约书亚也好，约书亚在线上啊，秦萨拉在线上，还有其他的人啊，包括啊 ，Steven 贡啊，还有其他人。我现在问您几个问题。Steven 贡现在啊在跟 Roger 啊做一些配套，做一些这个写合作。我想问你，你们到一个新的环境，你们掌握啊要有一个新的职业发展方向，你们是整天觉得不错了啊，或者是让老板欣赏我或者怎么样，还是快速的把你这个行业当中最基本的一些东西掌握了，还是一问三不知，然后希望老板能提拔你喜悦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善良啊，啊因为我漂亮啊，啊因为我忠诚啊，所谓的忠诚，你忠诚你没有信心你忠诚什么，你忠诚你自己吗？还是自恋的一种表现？不是这样，这些都没有用，你就要快速的了解公司到底在做什么，它的核心技术的 DNA 是什么，你快速的上手，就只有这种人老板才用你，否则的话没法用你啊，用你干什么啊？明白了吧？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，一起来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第二句话也是诗篇119啊，一起来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啊。这里边两个啊，一个是预备，一个是实行啊，一个实行。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，一个人生啊，基督徒他要想讨神喜悦，他也想讨神喜悦，很快的能够在后的在先为神所重用，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，很简单，他就要先借着这本书啊，93万字，这是和合本的翻译啊。那么你看《甄嬛传》100多万字啊，有的人一看看死五六遍六七遍，但是呢，《圣经》他到死他都没读了一遍啊。你说这样的人，你说这样的人，神怎么重用你？大概率事件是不大重用你的啊，但是呢，你可以乖乖的作为神的一个听众跟着走也可以。但是你要想在后的在先，成为神尊荣的荣耀的器皿的话，你这是不行的，一定是你先要抓住这个纲，这个纲就是圣经， 这个圣经虽然90多万字，你读起来比较吃力，也不一定能读懂，你读几遍也不能懂，但是它里边的那些筋骨是很容易的啊。一会儿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窍门啊，一个窍门，你就一下子你就明白了啊。所以你读这经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么几点啊，就是神的话，就是神到底让人做什么，人怎么活出一个人样呢？这就是神的旨意，这是神的话的核心的意义。所以你第一个呢，你要把神的话先记住。你说记住到底记希伯来文呢、希腊文还是汉语啊、英语啊？你记它的意思，明白？记它的意思，因为都是翻译啊。你要记住它。我们现在有很多刷屏啊，打游戏，我们有很多很有才华的人。啊，比如说杨大卫啊，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啊，我看可能汪志鹏啊或者什么，很多的人，年轻人，我们花大量的时间在打游戏啊，有的时候通宵达旦啊，通宵达旦，你不要以为怎么样，我们有很多的啊年长的一些或者是属灵的挺好，通宵达旦的打游戏，那么你打游戏我不反对啊。我觉得游戏可以调剂人生，或者刺激大脑的一些反应。但是神的话你要记住，我告诉你，记住神的话不一定花很多的时间，但是你花很多时间也不一定记住神的话，所以这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啊。第二句叫做解啊，解就是记完以后，哎，你领悟了，你理解了，你消化了。人生命需要这么个领悟的过程，否则话叫死记硬背啊。第三句话呢，就是尊啊，你就是明白了，你就照着行就行了，就这么简单的。你只要是以神的话为中心，记住一些，领悟一些，遵行一些，你就会越来越成为神重用的人。神所重用的人一定是这样的人，一定的。如果你说不啊，我爸爸是牧师，我爷爷是牧师，我们是富二代富三代，所以我以后也要成为牧师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，但是你要为神所重用，没有这个是很难的。所以我也提醒啊 ，Roger 啊 ，Steven 啊 ，Debra， 你们在 Alpha Cross 做的不错的见证，但是接下来我要给你们提高一个要求，就是。你们的生命当中，你们的侍奉当中，你们的 project 当中，神的旨意何在？啊，神让人活出人样来，能不能够在你们的见证和你们带的门徒当中，你们带的学员当中，能够以这个为坐标，反复的归正，反复的归正，一走偏啪就归回来，一走偏啪就归回来。如果有这样的反省能力，你们就是神忠心良善的仆人。如果不是，你们好像在做一个事工。实际上也被忽悠了，被一些事工，被一些事工的模式、事工的样子、自己的某种程度的一种东西、一种行为的模式给忽悠了，就是被自己带节奏。那天萨琳娜说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，她说我们现在有些人不仅仅是职场老板 PUA 他，他自己 PUA 自己啊，自己已经形成了被自己 PUA， 这是最可怕的。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人作孽犹可畏啊，叫天作孽犹可畏，人作孽不可活，就是这个人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，自己 PUA 自己，那就不行了。所以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不能被自己带节奏，被自己忽悠，被自己的性格，被自己的一种风格，被自己的原生家庭，被自己的以前的工作经验所忽悠，最后你自己被自己带节奏带沟里去了，那就不行。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就是什么呢？这叫截弯取直，截弯取直，你看到吗？黄河9曲18弯，哇，在整个的华夏大地上转来转去，但是它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突然间一次洪水啪一下子就把这个弯怎么截直了，还黄河改道也是这样，改啪一下走了，就改道了，再也不走那里曲里拐弯的。河流啊，随着时间呢，它都有一种截弯取直的工程。 走弯弯弯弯弯弯到一个城在它最狭短的时候，啪就洪水就过去了，就再也不走废弃的河道，它就废弃了，就直接走直道。这叫天门中断楚江开啊！天门中一个门，一个门中断啊！最后水冲冲冲，啪冲过了，哗就出来，这河道就直的，叫截弯取直啊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叫后来居上。所以你一截弯取直的，这就叫做啊，这叫做弯道超车啊，这叫弯道超车。实际上都不是弯道超车，它叫心道超车，一下就超出去了。后来居上。大家记住这个啊，你的生命完成截弯取直，你就一定会在后的再现，后来居上，成为神所重用的人。所以我们背诵的经文是这个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。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啊！再读一遍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这是一个很大的警醒啊！我们有很多的人聪明啊，包括在座的线上的，很聪明，很聪明。不聪明吗？不聪明怎么读完博士呢？不聪明怎么拿到博士头衔呢？不聪明怎么拿到博士证书呢？都很聪明，对不对？不聪明怎么成为电脑极客呢？各方面的聪明。但是在属灵的聪明当中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在属灵的聪明当中，他会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，就是什么呢？他总在学习，他不停在学习，不停在学习，他泡在教会里，在教会里泡着长大的，但是呢，终究不能明白。你问他，他最后还是在那给你护着啊，完完全全所答非所问，是这样的。这是有最可怕的结局，叫学习常常去，终究不能明白真相。好，接下来那你说这真相到底什么？我现在给大家一句话啊，这句话谁记住了，谁就掌握了捷足先登的那个捷足啊，那把钥匙。我就告诉你一句话啊，记住啊，就是你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思想你的信仰上只有一个原则，就是我要研究我人，我们大家的人，我 Alpha Cos 的学员，我自己作为同工的学员。就是神希望一个基督徒刚信主以后他应该成为什么样，这叫以终为始。你带着这个问题，你去再做你的 Alpha Cos， 再做你的同工，再做你的各方面的东西，你就带着问题，这叫现在的问题，叫 interdisciplinary 啊，叫做跨学科的学习，叫带着问题学习。没有什么属灵的物理学，什么宣教学，什么基督论、圣灵论，不是这样的。我要问一下，就是一个人他活出基督的样子，在圣经里边他给我们一个终极的一个标杆，一个样子是什么样子？我这样我就带啊我们的啊金童啊我们的玉女啊我们的新信徒，我们这个那个那个，我就根据他我怎么带到神的样子。这就叫做带着目标去学习，带着目标去实践，以终为始。然后家庭，哎呀，夫妻吵得一塌糊涂。我现在要问，就是圣经所应许、所启示的家庭应该是什么样子？我带着这个问题我去读经，带着问题我跟大哥去聊天，带着问题我去看，哎呀，各方面的这种家庭应该是什么样子？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，哎，为什么各有不幸？因为他都违背了那个完美的样板。哎，你带着这个你再去治理，你就脑子里不是一团浆糊了，或是空空如也。我们现在很多的就是家庭到底神希望的家庭什么样不知道啊，怎么样跟着感觉走啊，就是这样，以往就是这样，我们就这样了啊，我们的风格，我们特色，我们家庭的特点啊。神要带领一个公司啊， Roger， 哦，我要创办一个新型的数字化 digital 的公司啊，这样的公司它有没有一个核心的本质和基因？我要带着这个东西，我再谈什么叫圣泽企业，什么叫国度企业。你这样去做，孩子，我要怎么去教一个孩子？孩子长大应该是什么样的？神说啊，这个他的智慧与身量，并神与众人喜欢小耶稣的心一起增长。就是为什么一个孩子，神也喜欢他，人也喜欢他， 他的智慧身体健康的成长，那是到底是什么样子？这就叫做演绎法。你带着一个最完美的标杆在你脑子里，然后你再指导你具体的实践，这就对了。如果你的标杆你根本没有，甚至连想都没有想，你跟着感觉走，这就叫做归纳法。归纳法是什么呢？是没头没脑的方法，就是什么也不知道，我就归纳，走，好像走了一点，这叫归纳法。归纳法是一个没头没脑的方法，就不得已的方法叫归纳。稍有一点可能就要演绎。什么叫演绎呢？我了解到奥秘了，我了解到最终极的这个样板啊，我有这个说明书了。你看啊，什么叫归纳法？手机坏了啊，你自己鼓捣，盖打开，什么东西也不会，最后鼓捣坏了，越鼓捣越坏。什么叫演绎法呢？哎，你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说明书，甚至都有一个操作录像。哎，你要按照操作录像回放，你就知道了，这就叫演绎法。所以你就知道啊，在人生当中这么奥秘的、这么多岔头的人生之旅当中，如果一个人没有演绎法，多么可怕！他每一次选择都可能是万劫不复的选择。你的工作啊，你的家庭、你的孩子、你的对象、你的学择、你的各方面，几乎有可能都可能是万劫不复的一个选择。这就是一个用归纳法思维指导的一个糊涂的人生，一个懵懂的人生。我们说一个小金童不能成为一个小懵懂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如果一个小金童他很聪明聪慧，人也善良，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小懵懂，他以后一定是一个啊，不是懵懂的金童了，是一个懵懂的老手啊，到老头也是胡了八都的一个糟老头子啊，那就很惨了。一个笨老头啊，不能做笨老头，我们要做智手，不能做我那个代号愚公，不能做这个。要做智手。智慧的人。为什么人类历史 95% 时间的乘船都是年长的人有智慧的？因为年长人经历了很多。磕碰了很多，所以它里边有一些演绎法的基本的前提条件。这点让我也笑得不行啊！上周我讲了啊，这个娶啊高学位的妻子，丈夫折寿，我看我们海聊一通啊，海聊一通啊，始作俑者啊，刘国伟也。然后接下来我看张宇哇，弄出来这个都弄。啊，这个我觉得很好笑啊，啊，很可爱啊，很好笑啊。但是我现在稍微给大家点一下，大家记住，我们的讲坛，你跟我聊天的时候，你不能局限于这个事情的啊简单的含义啊，你要了解它背后的经义啊，就是所谓的逻辑迁徙。我所谓的啊，娶高素质的女人啊。丈夫有可能折寿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人的生命啊，记住啊，人的生命一定要有一个松弛感啊，叫 relaxation。这个松弛感是人生的常态，家庭应该给他。记住啊，家庭应该给人的身心灵一种 relax 放松的感觉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恢复、我们的创意啊、我们的娱乐、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些各方面的恢复，免疫系统都会比较舒展。但是你记住啊，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到了家里反而他更紧张，更紧张。这更紧张，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一种概率，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这个老婆的素质很高。他在许多方面的要求，不，袜子不可以沾，脏衣服放那儿去，又抽烟，头发又长了又不剪啊，又不剪头发啊，晚上的又不刷碗啊，等一下，晚上又吃这么多啊，西蒙，晚上怎么又喝可乐啊，整天这样，结果这个丈夫老婆不来啊，自己啊，像这个啊，这个。Jerry Mouse 啊，哎呀，高兴不得了！老婆一回来，老鼠见猫，见猫一样，哎呀，这样，我指的是这个，所以这个大概率事件确实受高等教育的这种啊女性呢，她在这方面要求很。那你说，大姐博士，大哥， 那你的寿命应该是什么？现在是什么？应然是多少啊？实然是多少？那这个就怎么样？这个就很显然，你不能一概而论，就是好像啊，我们中国人啊，安徽人、河南人、河北人怎么样？但是啊，东北人怎么样？你不能这样一概而论啊，这叫做 prototype， 这叫做啊，这带有某种程度的预判啊，我们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偏见形成，就是这个原因啊，这是一种刻板印象啊，心理学叫刻板印象，由此形成。所以我大家也能看到啊，虽然大姐是博士啊，但是呢，我基本上是很有松弛感的啊，你们就记住，你说。我娶了一个呀，一个村姑，我娶的村姑，她没有什么，什么也没有，她的专科学历还是跟我结婚以后才获得的。哎呦，大哥，我很长寿，我一定很长寿，我一定比你们多活几年，是不是这样？不一定，他来了以后是小母夜叉，整天的给你闹，要钱，要钱，要钱，要钱，最后丈夫活着，哎呦，非常的没有成就感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女孩。其实他拿了一个不是博士的博士，比那个博士还厉害，这是一个母老虎式的一个小妻子啊，这是不行。明白这个道理吧？所以我说的一句话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含义。比如说啊，我们现在有一个理财的兴业学院的几讲，我说了啊，我说有一种待价而沽啊，还有一种叫一本万利啊，还有一种叫做。奇货可居啊，奇货可居是谈啊吕不韦和秦始皇的。我说我们的投资不仅满足 7% 的回报率，也不是满足 20%， 要 100% 的回报率啊， 1000% 的回报率，有没有可能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张宇马上拍案而起，大哥这不可能的，不可能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我说的不是那个资金的那个东西，我说的是复利的本质。我告诉你复利的本质，神让人在宇宙当中告诉你人应该这样做，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复利，就是历世历代80亿几百亿的人都应该按着这个做，你早明白了你就早得福，你不明白的你一辈子没有福气，你的后代也没有福气，你的家族也没有福气，因为什么呢？你没有按照造物主的说明书规划你的人生，活你的活法，所以这就是复利啊！你早得这个东西，你就一本万利啊！这就叫做奇货可居啊！所以神的一些奥秘，神给我们设定的最终极的目标，就是奇货可居啊！所以大家明白这道理，你们就要认真的看待信仰，认真的跟我交流啊，跟我交流。我说的 ，exploit me fully, exploit me completely。要榨取我，要剥削我，这样就是这个道理。你们远远没有剥削够啊，没有没有，自己的想法满天飞啊，这个都是满天飞。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一点，神意何在？你首先把握到这个奇货可居，这个最核心的密码，这个不变的 DNA， 你把这个最核心的公式找到手，其他的都好办。你不仅在现实当中好办。以后在神面前，神也认你，你是我忠心良善的仆人。所以希望 Roger， 你要明白这道理，不仅要做企业，而且做 Alpha Call 做圣徒 ，Steven 要做这个，这一点非常清楚啊！我希望在你们的复盘当中，我听到你们发自内心的哇，有些智慧，一次比一次做得更漂亮，啊。没有一次圣功是重复的啊，一次比一次更漂亮，更什么呢？更接近神的原始密码。你越来越接近神的原始密码，你做起来就越轻省，而且意义越大，而且带有永恒的价值，而且我告诉你，也最容易推广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神设计的一些东西，从总体上说是效率最高的。你不按神的做。效率最低的，包括我现在这个颈椎的问题，也是在某些阅读方面没有按照造物主的一些东西做，所以长此以往就会积累出一些东西，好不好？ 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啊、哦，等最后，最后耶稣有两句话啊，这少年耶稣说的一句话，耶稣怎么说？一起来，耶稣说：“为什么找我呢？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”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他，我所行的所有的 DNA， 所有的逻辑，所有的公式都不是地上的，我是按着天上的密码，按着天上的源代码，按着天上的旨意去做的。所以耶稣说，我说话都是神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，我审判我不知道自己审判，父要我怎么审我审判，我做事父怎么在天上我在地上做。所以这样的人，神把他举到至高，这就是基督为主啊，万国万民都要最终都要敬拜他啊。第二句话啊，也是马啊路加福音第二章最后一节啊，一起来。耶稣的智慧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。你看了吗？当一个人他明白了造物主这个意思，所有这就叫福聚啊，福聚不是凭据，那首歌叫福聚，什么福啊？福气啊，都聚拢在他的生命当中。神也喜欢他，人也喜欢他，他的所有的各方面都非常丰盛而健康的完满的成长，再活出一个人样来啊，人样，从小少年的基督给我们带出这个密码，人生的密码。所以我们给大家两句话啊，两个选择，一个是你的信仰像西西弗斯一样啊，推上去又下来，推上又下来，叫原地大转呢，还是直奔表白啊、哦？我不管别的，神到底，神设定的人应该是什么人样？家庭是什么样的家样啊？团队是什么样的团样？企业是什么样的企样？国家是什么样的国样？哎，我在圣经里，我找到这些模板，我就按着这个走。这种人最聪明，聪明的不得了。就像到一个企业当中，老板到底让这企业做成什么样？我们企业有什么资源做成什么样？我们企业有什么短处做不成这样？我怎么能做帮助老板做成这样？你就是老板的贴心人呢，以后就成为老板的接班人。我是老板，我也把这权利是给你的，因为什么呢？你跟我真正的一心的，你理解？你不自恋的，你到来以后整天的加班要加班费，那个要加班，九九也加班费。当然我说的不是黑心老板，所以整天搞这些小名堂，那你只能混一个混口饭钱。养家糊口就行了，你不大可能有发展啊。所以我们回应的诗歌是雅歌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慈悲怜悯的父神，感谢你的保守，感谢你的加添，让我有力量能够继续的能够相对完整的分享领受从你那儿来的信息，也求你继续的让这样的一个信息，一个直奔标杆，捷足先登，后来居上，直径通幽的这么一个属灵的奥秘，属灵的原则，属灵的原理能够深入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还在兜圈子跑龙套原地打转啊，自恋的啊，在您里边真正的过着是一个真正的自我中心的小我的生活的这样人，能够突破自我，带出荣耀，带出天人合一与神同行的一个美好的生命，最终面对神永恒的奖赏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，阿门。